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诗篇92篇第5节，诗人说：耶和华啊，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神给我们帮助从来没有来到极限，他岂是自己是全能神，在他并没有难成的事。主能化腐朽为神奇，能使清水变美酒。只要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在信心的行动中，我们就能看见他的荣耀。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指望的门。我们思想指望的门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何西阿书第2章14到23节。何西阿书第2章14到23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耶和华，你是我的神。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全然的神， 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
何西阿书第二章14-23节，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不再称呼我巴利，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诸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当那日，我必为我的民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何西阿书二章14-23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14和15节。何西阿书二章14-15节，经文说道：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何西阿书二章14-15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经文稍长，我们再背诵一次。何西阿书二章14-15节，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何西阿书二章14-15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指望的门。一个发现葡萄园的奇怪地方，在旷野。灵魂所需要的丰富，能在旷野得到吗？旷野所代表的可是孤独凄凉、找不到出路的地方啊！但似乎就是如此。不止旷野，雅各谷，雅各就是苦难的意思，也能成为希望的门。他必在那里歌唱，与幼年的日子一样。是的，神知道我们需要有旷野的经历，他知道我们在哪里，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使我们生出忍耐。曾经拜偶像、背叛神、忘记神的心，一度任性说我要随从所爱的人，结果他比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比寻找他们却寻不见。当他被人弃绝感到绝望的时候，神却说，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 对他说安慰的话。我们的神何等慈爱，我们永远不知道神把生命活水隐藏在哪里。我们看见一块岩石，猜想不到生命水的泉源就在那里。我们来到布满坚硬石头的地方，看不出这里也藏着生命活泉。神领我到艰难的地方，结果我发现我就在永生泉源的所在处。
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欢迎继续收听孙大中主持旷野玛纳。
今天我们思想指望的门这个题目。亚哥谷被大家所熟知，是因为亚干犯罪，神是轻慢不得的，他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他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他面光之中。诗篇139篇11-12节，大卫说，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耶利米书16:17，神说，我的眼目查看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我们的罪在神面前从来不是秘密，因为神的眼睛看见他，我们是在他面前犯罪。罪也许能向人隐瞒，但却无法对神隐藏。诗篇69:5，大卫说，神啊，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隐瞒。在我们必须交账的主眼前，我们都是赤露敞开的。亚干故意违背神的命令，去了当灭之物，导致以色列军队败在爱城的人手里。亚干隐藏的罪如果不处理，以色列人征战就不能得胜。神对约书亚说，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当亚干犯罪被查出来以后，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亚干和那些当灭之物，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亚哥谷去。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圣经说，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亚哥谷，就是连累的意思。历代志上2:7提到，加米的儿子是亚干，这亚干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连累了以色列人。亚干得罪神的事情处理之后，神才指示约书亚要怎样攻下爱城，对他说，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以色列人才取得爱城的胜利。我们生命中会有不顺服神的亚干，以及被罪追上、被麻烦缠上的亚哥谷，这时候切莫绝望灰心。神能把我们的麻烦化为希望之门，使我们在那里歌唱，因为他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主耶稣曾经把一个犯了奸淫、要被人用石头打死的女人，用属天的智慧和爱心挽回过来。那个女人又羞愧又害怕，心中忐忑不安，以为要死了，但主耶稣却让她喜获重生。没有人定她的罪，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天她平安了。 主耶稣对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从现在开始不要再犯罪了。约翰牛顿说，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出信之时习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神在没有盼望的旷野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恩典，在人的罪受审判的雅各谷，神赐下新生的盼望。神的恩典和饶恕就是这样，我们不配蒙恩，却蒙了恩典。俗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天底下没有人是完全的，我们都有可能会犯错。所罗门在献殿祷告的时候向神承认，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耶稣是唯一有资格定人的罪的，他就乐意给人新生的机会。他是唯一能赦免人罪的，但他却乐意承担我们的罪。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在人生的旷野和幽谷，神不是撇下我们，而是让我们遇见他，把新生的盼望赐给我们。上个世纪美国政坛发生水门案，导致尼克森总统辞职下台，向来帮助他竞选连任为他排除政敌的特别顾问寇尔森也因此被司法单位调查。这场政治风暴犹如一场森林大火，让寇尔森的人生只剩下灰烬，他身败名裂，陷入危机。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谦卑下来，紧紧地抓住神。就在寇尔森深陷水门案的泥潭的时候，他的好友汤姆诚恳向他推荐英国基督徒文学家鲁伊斯所写的《返璞归真》这本书，并且当场读了一段内容给他听。寇尔森意识到自己的骄傲导致对权力的贪婪，他开始懊悔，谦卑转向神，求神赦免他，帮助他脱离这场政治风暴。后来水门案让寇尔森入狱服刑7个月，但他已经经历重生，不再自私自利贪爱权力，而是学习谦卑服侍。悔改之后的寇尔森成了非常爱主的基督徒，终身投入改良监狱的事工，帮助那些受刑人，让他们能信主重生。他说，神是人生的意义，人生价值的源头，与神隔绝的人自是觉得人生虚空，做人孤单寂寞又无助。撒加利亚书1章3节，神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是的，离开神就是危机，转向神就有出路。靠着福音的大能戒除毒瘾捆绑，之后奉献自己一生从事福音戒毒工作的刘明和牧师说，他母亲为他吸毒几乎哭瞎了眼睛，但他没办法，当毒瘾发作的时候，他感到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他感到不是他在吸毒，而是毒在吸他。但感谢神，当他信了耶稣以后，耶稣的能力在他身上，就使得这一切灾病远远地离开他，他脱离了罪的辖制，脱离了毒品捆绑，不但得回健康，而且比没有染上毒瘾之前更加健康，常年投身福音戒毒工作。如果你今天正处于困境，这困境是你一手造成的，你感到如同置身干旱疲乏无水的旷野，又或者是不见光的幽谷，请谨记主应许，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主的大爱和怜悯能救你的生命脱离败坏的坑，使你重新展现美丽的新风貌。美国提倡禁酒运动的著名演说家约翰高夫曾经是一个被酒瘾捆绑时常酗酒的人，他的母亲用希伯来书7章25节的经文勉励他，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 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有一天，当约翰高夫正在酒吧喝酒的时候，他看见他母亲跪在酒吧门外的雪地上为他祷告，他就不从前门出去，而从后门偷偷溜走。他母亲那天就因为伤心过度患病而死。母亲死后，他仍然恶习不改，继续过了13年酗酒的生活。但了母亲在雪地上为他所做的祷告终蒙应允，后来他悔改做了基督徒，成为美国最热心于禁酒运动的领袖。卡门夫人说，在约翰高夫看来，自己所犯的罪简直堆积如山，似乎永远也洗刷不掉，过去的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他把过去的生活比成被污染了的雪花，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再让他恢复以往的洁白。难以抹灭的疤痕让他常常痛苦自责，但当他遇见了耶稣，发现主耶稣的宝血能洗净他，当他开始倚靠主，人生就有了转机。耶利米书29:11，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神对我们召唤永远是回来吧，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隐藏的罪，主必使你重新恢复与他的交通，使你像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时那样充满盼望，充满喜乐。神要在你所经历的困境下赐下指望的门，通过指望的门就是新的天地，新的境界。初信主的时候，你怎样心里常常有盼望，充满喜乐，神要使你仍得救恩之乐。在神手中你永远有盼望，哪怕我们经历挫败，也知道自己会在那里成长茁壮，神不会撇下你，他的恩典会使你比进入幽谷之前更坚强。法国著名的文学家雨果在所写的《悲惨世界》里提到一个人叫尚万强，另外有翻译叫冉阿让，他是个孤儿，从小由姐姐养大。小时候因为看见姐姐的孩子因为饥饿不堪几乎要死，情急之下他打破了面包店的橱窗，偷走了一块面包，就因此被关进暗无天日的监牢，过了19年的牢狱生活。尚万强出狱之后到处受人排斥，尝尽人间冷暖，但一位敬虔的神父却用爱心待他，让他重新燃起对生命的希望，决心要重新做人。那位好心的神父收留在外头流浪的尚万强住了一夜，没想到清晨尚万强竟心生贪念，把神父家里收藏的银器给偷走了。不料才出门没走多远就被警察遇见，遭到逮捕。当警察把他带到神父住处时，神父看了看他，心生怜悯，说，哎呀，你回来了正好，你怎么没有把我送你的银烛台也一块带走呢？警察一听以为尚万强是神父的朋友，就把他放了。尚万强正要上前感谢神父的时候，神父用怜悯的眼神看着他的眼睛，诚恳地对他说，我用这些银器买回了你的灵魂，去吧，不要再做小偷了。尚万强感动万分，决定痛改前非，开始全新的生活。神的爱能够彻底改变一个人，让他走出悲惨世界。他的爱和怜悯使那个我们原本要被人用石头打死的亚哥谷成为重获新生、能够喜乐欢畅的地方。感谢神，在人生不容易走过的艰难之处，为我们开通了永生泉源，使我们时时得着滋润，能够重新得力。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 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新希望》。请我们去祷告。主啊，你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我们多么容易被约行愚妄的事，但你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把无助的我们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拉上来。先知何西阿时代的以色列人，虽然如同倔强的母牛，像没有翻过的饼，又像愚蠢无知的鸽子，是你眼中翻倍的弓，不喜悦的器皿，诡诈的商人和无智慧之子，但你却呼召他们回来吧。你赐给他们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你要再向他们施恩，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他们，引领他们的脚走在平安的路上。我们为你的深恩大爱向你感恩，为着这幽谷曙光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以诚实的心到你面前来，以正直的灵一生跟随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